好吧，我们就说到这儿，我们把话题说回来。我们今天要思考我们的恋爱婚姻价值这个系列的地方，我们已经谈过几次了。我们谈到的主要的以前谈到了神的血脉，用神的生命神的灵生了我们，最后我们才有信和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分离。不光是信和不信不能同负一轭，还有不可以真正的共事一生的共事，很密切的共事，因为两个不同，一个是天上的，一个是地上的不同。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了另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两个人都信的是不是就能够建立美满的婚姻，就没有什么条件的，不是，两个人都信的。还有一个神，你是顺服肉体还是顺服圣灵的问题，如果我们都顺服圣灵了是不是就可以呢，也不一定。还有一个神的呼召问题，所以一步一步我们谈到一个程度，那么就有没有一个命定，就说我们这婚姻是神所命定的啊，神所命定的婚姻不是没有矛盾，但是基本上是天衣无缝，是非常好的。那么你问我个人，我相信是有命定的。那么你说这个现实当中有没有命定的东西，没有成就，没有命定的成就了，我相信是有的，就是神所定的你被定最后你要付出代价。还有啊，神没有命定的，最后你合在一起了，最后你也要慢慢磨合，磨合慢慢比较好，也要付出一点代价，有没有这种可能？有啊，我打个例子就可以了。比如说我这个手啊，我这里啪划破了啊，划了个大口子流血，流血按着正常的原有的这个皮肤是很平滑的啊，它是接起来的话，我们应该回到最原本最好的状态，那就是创造所设定的那种命定的状态，这就是神原来定的状态。但是呢，我们不注意啊，我们弄把土弄把盐，最后弄好了，最后它留一个很大的疤，但是很大的疤虽然复合在它也长好了，它还是可以用的，它还可以作为你皮肤能抵挡许许多感染，还是可以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用那种缝啊衣啊，或者是用整形各方面慢慢没弄好了，那就更好了。换句话说，原本有一个最好的状态，如果你没有达到那个最好状态，你慢慢的长好去结合好的话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基本上完成那个功用的。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改善，不断的维护，它就慢慢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所以在神的手中，神总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总是可以让你变得更好。所以我们没有达到那个命定，最后怎么在神的手中让他进入命定，达到了那个命定，当然你付出代价就很小，那更好。然后呢啊，不要背逆神，如果背逆神命定的东西也会出现很大的张力和矛盾。这就是说我们看到两个人都是看到都是神的儿女，都有一个共同的护照，最后还出现很大的征战，原因是什么呢？是糊涂人，明明是神的命定，但是他糊涂，他不知道啊，所以两个人就吵来吵去，打来打去，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讲完，我们上一周谈到的是姐妹顺服啊，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一次谈，我们是基督，我们原来想的是弟兄做首，我想不行，这样的讲也不好啊，顺服了你再做头，两个就形成了差距更大。所以我现在在开始今天的讲义，我要提醒一下姐妹的顺服。我以前讲圣经的理解，传统的理解，传统教导有失偏颇，我现在反复思考，我认为是有失偏颇的。当我们谈顺服的时候，哦，就是姐妹不敢说话闭目训练，丈夫一瞪眼，哦，就闭好啊，丈夫说什么就算，这好像才是姐妹顺服的含义，其实不是这样。我现在想了，姐妹顺服是一方面，是要给足了弟兄面子，要尊重他，要给他自尊心，要给他面子啊，要顺服他，表面上不要因为芝麻大小事就跟他吵，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神回到圣经原旨，就是神造男造女，让女的帮助男的，很重要一个帮助的意思就是成全他，成全什么呢？成全这个男性在神心意当中的一个旨意，神对这个男性的命令，这才是最最根本的目标，也就是姐妹被造最最根本的要成全这个弟兄。成全的时候就不光是顺服他，而且还要真正的督促他，责备他，哎，他就要有为母的心，为母的心就像孩子一样。所以昔孟母择邻处啊，他父亲去世了，这个谁的父亲去世了？孟子的父亲。那么这母亲担当辅助这个孩子成长教育，他择邻而处，孩子不这样这样给他拉走，那么这种拉的过程中孩子很不愿意，但是怎么样呢？还要去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成全这个孩子。这个姐妹在某些方面就像母亲一样，要成全这个孩子，因为男性很多的时候像个孩子， 啊，他的理性，他的倔强，他的许多东西啊，不着调，都需要姐妹用温柔的心看着的去成全。所以姐妹有两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种啊矛啊一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他明白大体，看重大体的，他可以往这方面引导，这是啊姐妹识大体的一方面，这就是所谓的才德的。还有一个姐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姐妹犯罪以后，就我们都在犯罪这个罪的情况下以后怎么样？就是很强的姐妹怎么样呢？突然间进入了一种婚姻，进入了一种约，进入了恋爱的话，变得很弱了。啊，彻彻底底的以老公孩子为中心了，以家庭为中心，以丈夫为中心，你就感觉他哇，突然间换个人样。还有姐妹看似很弱，哎，进入婚姻以后哇，敢跟丈夫瞪眼，不可以这样，去聚会，一定要去聚会，不去聚会怎么行？不去聚会就圣徒，整个就不相通了。那你到底是不是圣徒？跟圣徒去聚会，听神的话，为什么听神？神这样说就去。你看了没？就完全不同。所以我注意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原来很强，嫁完以后啊，整天的，以前说男人啊，上海男人或者周边男人，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样。现在呢，很强的姐妹，然后呢，丈夫孩子热炕头啊，这样，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不是这样，看似很弱，你进来以后不行，你不去我去啊，你也得去，我绑着你去。现在你看康培姐妹，我看就有点这样。不行啊！现在以前我都说你现在祷告，祷告就是让你不要被自己的身体哈这样的一个东西给吓到，不要吓到。祷告就是让你战胜这个东西，挑战你的极限。哎，我看挑战完以后也没有什么出现什么大碍，姐妹就出现了一些很强的东西。当然啊，我们今天谈为夫之道，我们要换个角度来谈丈夫。啊，丈夫在整个的神的创造，就整个上下之间，他要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中间的角色？他要多么有智慧啊！他不光要看到老婆孩子上，他要看到神的旨意，他介乎于基督和女人之间，神和人之间，就变得非常重要啊！我们今天要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祷告。你在天上阿爸，我们再次请你安静心，你高牧讲台，高牧孩子口，高牧大家的心，让我们再次领受你属天的话语。主，我们失道久矣，我们对道蒙蔽久矣，我们做糊涂人久矣，我们真正的我们不爱惜不珍惜的生命和光阴久矣，我们真正的莫名其妙的随顺这个世界久矣。主，我们今天还是靠着你的怜悯和恩典，我们在圣徒相逢聚会的时候，我们要敞开自己的心，要领受你属天的话语，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你的心意，知道什么是你儿女的生活的模式，什么是你创造的婚姻当中的家庭模式。我们感谢赞美，求你安静我的心，奉主耶稣的名祈求祷告，阿们。啊，我们再次给大家补充，我们现在讲的夫妻讲恋爱，很多人哎呀听起来很扎心，为什么扎心呢？谈的跟我都不相关。你看我现在想这个，因为现在没有啊，现在已经进入了，哎呀太好了，我愿意听，我愿意听。哎呀，你看这出现两种情况，还有一种就是结婚，哎呀这些太晚了，我已经没有用了，算了，抱孩子。哎，不同的几种情况，现在无论什么几种情况，你都要听。为什么要听呢？因为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是一个基本的关系，这个基本关系以后要衍生出你跟孩子关系，你跟朋友关系，你跟主内弟兄关系，所有的关系原来都能够影射从这里边得起。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基本的人类关系模型，你把这个模型吃透了掌握了，你到其他的关系过程当中，你就会成为一个智慧人啊，这叫一通百通，这叫做触类旁通，明白了没有？所以大家依然要认真听啊。我们现在有一些人很有意思啊，我知道他找借口，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听教会？你现在讲的啊，都是要么恋爱丈夫，我现在没有恋爱，我很痛苦，我不去啊，不听，自欺欺人，你不听啊，很可能这个祝福你更没了，祝福来了你也把握不住啊，所以这是不对的啊，我们不要这么气量狭小啊，我们神的儿女哇，宏大的不得了，要成为一个大丈夫啊。我们一起来读圣经，以弗所书，我们一起读。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个是以弗所书一个非常美好的书卷，高超的书卷，对丈夫和妻子关系当中，丈夫这一方一个基本要求。所以我们以前很抓住这个要求，就是丈夫要爱妻子，基督爱教会，爱你要爱你的妻子，但是怎么爱？ 遇到他怎么爱我们就不知道了。哦，你要给他端茶送水，你要给他洗脚，哎呀，你要给他陪他买衣服，花时间花精力，把账户都合在一起，赚的钱是缘分交给他，这都叫爱。所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对不对？北方人大男子主义啊，你要问游民，你要问啊好胜伟，他们有我们的爱，我们北方人啊，你要问林业，哎呀，我们有上海人的爱的，这不同的啊。你要问富斯，哎呀，我们有既北方的南方的杭州人的爱，哎，那到底没这么爱的？我们以前谈爱换伴的不同的爱，所以我思考这个问题也想了很多，但是我今天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我甚至在美国的时候我在想这个问题，你总说丈夫爱是怎么个爱法，爱的背后到底有没有更深的东西？因为世间也谈爱啊，我们现在夫妻婚姻的一些辅导都谈爱，你看啊，彼此要互相尊重，互相体谅，互相帮助，互相啊劝勉，互相等等，哎呀，很多爱。一会儿我们要谈一个很伟大的人，中国近代很伟大的人谈爱啊，是绝伦的一个夫妻爱啊，他们号称也是模范夫妻，那么真正是这样吗？所以我们中国有一个叫举案齐眉，对不对？我们相敬如宾，这个彼此爱，哇，爱到一个程度，觉得这么尊重，几十年如一日，这个爱到底这个爱是不是圣经所谈到？圣经谈到夫妻关系，这个爱到底是不是真正有一个啊真正夫妻关系的基础呢？我们是不是啊等量齐观啊世俗的这个东西和圣经谈的是不是差不多呢？换句话说，那圣经的东西基督徒是不是要借鉴他们的东西呢？圣经当中的圣有没有更深的东西呢？更超越更超越的东西呢？所以我请大家听圣经当中有更超越的东西啊，仔细听仔细听。我今天要给大家说，哎呀你谈的太多，我今天要给大家就谈一点，我把这一点你记住了你就智慧了，好不好啊？林业，你把这一点记住你智慧了，好不好？然后接下来这个啊，威扬，你把这一点记住了，你就智慧了啊，智慧了。小好，你把这一点记住了，你就厉害了，对吧？黄旗，你把这一点你就成人物了啊，就这。我们一起来再读这段，一起来读。接下来圣经解释，接下来解释，一起来读。丈夫也应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呼吸，正像基督在教会人。这里边说啊，这里边就完全不同。所以昨天王权那么回应当中，其中谈到谈到最后有一点很有意思，就马可福音十章四节就谈到了，既是这样怎么样呢？那么夫妻就不再是两个人了，而是一体了，而是不再是，而是一体的。所以我昨天强调的是的意思就不是仿佛。所以这里边正像基督爱教会，这里面就谈到了基督和教会什么关系呢？基督是元首，教会身体啊。人和男人，男女和女人，男人是手，女人是身体，所以这里边就把男人和女人怎么样合在一起了。所以这样我才感觉到，突然间按三三式查经，我们就圣俗就分开了啊！我突然在这里边找到了一个圣的很重要很重要的发现，原来在神的心意当中啊，爱是一个层次的表达，在爱的更深层当中，它有一个基础，就像一个城市有基础设施，一个树有根，一个城市有基础设施有管道路线一样啊。夫妻的爱到底它一个更深的根基，神要表达的更深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所以我就要扣想一个因素啊，这个因素是什么呢啊？我就问大家，那神说的这个夫妻是爱，到底神在说啥呢？特别说一点，神说啥呢？神在说啥？原来神在强调的一点是我们以前很多时候忽略的，甚至我以前不太注意这一点，或者是泛泛的讲，那我今天要重点的讲这一点。原来神在说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一个真实啊！小陈和阿桃，你们争取能够听一下啊，孩子是不是给那个谁照一下，这个很重要，对，有夫妻俩很重要，已经结婚的非常重要啊，你们可以听一下，我希望你们能够以后下一次往前做啊，听得更清楚，听一下 所以神到底在说啥呢？我告诉大家，神对夫妻关系说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这个真理原来是一脉相承的，神的创造三位一体，耶稣基督、教会、万有在基督里头合而为一，都在讲魔鬼在谈就是分分分，神在讲合合合，所以这里边很重要的神在谈一点，就是一个体，就谈一个体字，或者叫做合。原来夫妻相爱它有个基本的前提，一个基本的基础，是你必须接受一个属灵的真实，那就是你们合而为一，你不再是两个人，是一个人的，不再像一个人，而就是一个人的，这是最关键的。如果大家忽略了这一点，你只是强调哎呀，你们要彼此相爱呀，你要舍己啊，还没有达到神的真正的心意，就是还没有种地，还没有达到那个根基里面去，你只是表面的谈爱彼此，因为世俗也谈彼此，你没有进入那一体。所以这一体呢，在圣经里边怎么告诉我们呢？我们看到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叫做夫手其身，夫是手，其是身，当然就是一体的，怎么能把手和身体分开呢？那不就叫做手身一处了吗？对不对？手身一处，我们说这人斩首，手身一处就分开了，所以手和身就它一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一个机械的整体。机械整体什么呢？啊，把这个头给它拧上，这是机械的机，有机的整体就是头，它的神经系统可以指挥我们的什么呢？我们整个的生命。第二个，夫手其身，一体难分，一体是很难分开的，明白吧？一体是很难分开的，除非你给它截肢解剖，那是很痛苦的，所以它是一体了，浇筑成一体。所以我们很容易看有形的是一体，我们很难看无形的一体。实际上神在我们看到是一个灵的真实的情况是一体的，那我们看到一体的哎呀，截肢很痛苦，但是我告诉你，真正被神所配的交在一起的，在灵里面交合在一起的话，如果分开，本身神是很痛苦的，神心里是很难受的，而且这个夫妻真正打破这个关系，夫妻也很难受啊。所以夫手其身，一体难分。接下来舍己爱妻怎么样？既是爱神，就实是爱自己的己身，实爱己身。所以夫手其身，一体难分。舍己爱妻，就是爱自己的身体，实爱己身，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意思就隐含着三位一体当中的神圣的合一，合一。所以昨天我们谈到了和，我们谈到了一，然后我们谈到了跟神的伊玛内利。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强调神的这个心意，就是体，因为神是一个伟大的神，创造的，他一定是有秩序的，一个有系统的完美的创造，所以他不是支离破碎的创造，明白吗？他现在比如说啊，无论像啊淘宝啊，是 QQ 啊，什么妞妞啊，什么，你让他摆很多东西，摆乱七八糟的，对不对？那是小孩，如果大人一来一摆，总是要有点秩序，那凳子椅子一摆，总是要有秩序。所以神既然是个创造的，他创造当然是有系统、有秩序、有节奏的，各个方面都非常好，它一定是一体的。所以当人没有这种智慧、没有这种能量去维持它的时候了，怎么样就会出现怎么样耗散，这个结构好，慢慢就紊乱、紊乱、紊乱、紊乱。所以就必须房子要想不想紊乱，就必须有人清洁打扫，就是这个道理。所以魔鬼的东西就是要破坏这个秩序，要把它变成一个独立、各自为政的这么一个世界的存在。而神呢，让他们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存在，这就是神的存在。那么简单的说，原有的状况就是这种状况，或者说魔鬼希望状就是这种，一个一个的晶莹剔透的珍珠，每一个珍珠都非常漂亮，但是怎么样呢？虽然每一个珍珠很漂亮，但是它的价值还不是很大，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中国人、每条人都是小小龙龙龙龙，最后合在一起也不行啊，但是龙本身也不行。合在一起才是真正更加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当合在一起有一条猪串起来啊，然后把做一些分选，做一个打磨，串在一起做一些选择啊，它就是一个价值连城珍珠项链，就比你一个个珠子卖的钱要多得多，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一块黄金卖多少钱，打成金首饰卖多少钱，对不对？几个碎了巴拉的钻石可能是多少钱，然后把它雕琢完镶嵌到一个表里面，它是多少钱？一个大的精致剔透的钻戒要多少钱？那就完全不同。所以体的观念和分散成啊不同的个体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人的私欲配合了魔的思考，这魔跟人跟罪人形成了一个合唱，合成了一个共鸣，最后呢就把整个的一个秩序像地震一样给毁掉，变成一个个独立的存在。那神呢就希望在圣灵里面慢慢慢慢又形成有序的整体。这就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万有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要回到神最伟大开始创造的智慧当中。现在很多人不懂这些东西啊，就是虽然说好像很深，但是实际上很浅的道理，再浅不过道理。所以我们现在有些姐妹来了以后说，哎呀大哥你讲的东西现在听得懂了，为什么有点人生阅历了就听懂你的，那没有阅历的听不懂。但是我告诉大家，我讲的这个东西呢不是很深，我尽量深入浅出、啊、好像把很深，我尽量让你们能听懂。那你说我还听不懂、啊、听不懂是什么原因呢？你要向神回答，要向神求。我现在讲的不是难的啊，单身就是很简单的道理。那我们现在刚才谈到了神在讲啥，神想干什么，神在说啥，神在说你要你们成为一体。那人到底在想啥呢？罪人到底想啥？我们到底在想啥呢？啊，所谓称义的人到底在想什么呢？甚至基督徒到底在想什么呢？啊，我们在想己啊，在想己就是自己。结完婚以后我们还是自己，你是独立账号，我也独立账号，你有独立的银行存，我也独立账号，你有娘家、哎、我有自己的、啊、父母、哎、然后接下来、啊、你有小叔子，我有小舅子、啊等等啊、所以夫妻俩就因为这个呢，本来夫妻按照神的这规律依然我们有合在一起，所以夫妻就跟谈恋爱就跟朋友不同了，本来就合为一，但是因为有己他最后又分。你会发现很多的家庭矛盾都是因为这个己最后分啊，有些世俗的呢他不明白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成为一体，所以呢他就藕断丝连、他就跟这边啊这边最后就形成了两个大的好像争夺这个夫妻的中心啊，这个国家争是儿子啊，儿子我的心情不一吧啊，这鼻子一把泪拉扯大了，你等等你应该不能这样，老婆你应该打他啊，骂他让他孝敬我的呢，那边哎呦我的女儿是我的东西，你不能这样的啊，这样最后呢因为这个东西就分开了。所以美国它就形成一个很东西，它把二人离开父母分一体，它把这空间的离开，这结完婚以后我们连空间搬出去，我们自己买房自己租房，我们住都不跟你在一起住，所以这样就化解很多矛盾。那中国不是啊，四世同堂，哎呀在一起都合一嘛，大家合一好像也有圣经的根据，最后合就合来打来打去啊，就闹得很不开交，各有千秋吧，各有千秋。总的来讲，一个很重要的内在的根据是因为我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还有己，而这个己的东西再加上父母婆家这些婆婆私欲在里边，就把这个己慢慢的让它增大分开，最后两个人就打了过去，本来一对非常好的小两口最后弄得非常不舒服。我们现在有很多这方面的经历最典型的就是宋朝北宋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天才人物，就是陆游，还记得吧？陆游跟唐婉的这个爱情故事本来就很好，就是他的婆婆不喜欢这个唐一个才女，他是死活是看不上的，最后非得要把儿子拉出去，因为孝道啊，你拉那拉，他不懂的，那时他要明白圣经。陆游当时他听到，他就哎呀，我明白了，我就不听我妈妈的，我就先跟我的妻子合一，然后再把妈妈放走，所以他就随母亲去了。弄成一个绝唱也好，有绝唱所以才有钗头凤，要么也没有这么好的诗词了，对不对？然后接下来人在想啥呢？人在想己啊，所以他怎么想呢？他是这样，他说我守其身，你刚才说了我守其身，刚才不是说我守其身吗？对，我现在想想我守其身。然后接下来呢他就分开了，他不是一体难分，他怎么变成了？他是说尊卑已分啊，尊卑已经分开了，我是手他是身的吗？我是头他是脚吗？你看脚整天的啊又臭又脏啊，整天在地上走，在鞋里捂着，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有些弟兄啊一打开脚大家臭不可闻，但大家都不想，自己也觉得比较害羞，对不对？我手其身，尊卑就分开了，所以人有己就想分啊，神的意思你要和我们要分。接下来我是主子啊，妻为夫人分，你看他自己就会行了。所以我们看到啊，中国的传统的家庭士大夫家庭就有这样一个特点，虽然他们合一也是比较稳定的，但是这里边是付出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地位不同的一种尊卑的代价，
所以我是主人，妻子是仆人，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在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当中，就有一些很有意思，叫妻子最典型的大家都知道就是我的贱内啊，就卑贱的啊，内人不能够，什么叫内人？不能拿出手的，不能到外面去的啊，而且是卑贱的贱内，这个意思。所以这里就把这个思想反映出来了。所以这样来讲，人在想起的时候，就跟神所造人造夫妻设计婚姻这个模式就形成一个对立，那么圣俗就分开了。圣是什么呢？圣要形成一个合一的婚姻模式，俗要形成现在在体为根基上的一个分立的一个分开的一个对立的这么一个模式，所以它形成的是一种权利，不是一个合一，就是我要在这里面争得我的地位和权利。所以当这个五四运动开始啊，所以中国就形成西方那种女权初步的女权运动兴起，到六十年又兴起大涨，所以这些解放的人马就来了。最后那个时候，当时在中国舞台剧当中最有影响的一个剧，就是当时挪威的一个文学家叫易卜生写的一个叫诺拉，这个，所以诺拉带来的就是，哎呀，女人出走变成一个怎么样的时髦？以前我们是仆人，是贱内，现在我们要做人了，不要做人，我们出走。啊，我们离婚，我们出走，我们争得自己的地位，所以就形成反弹，对不对？反弹，你看到了啊，五四运动那个时候，多少那种年轻的那种打破这种家庭婚姻等等怎样不同啊，连这个革命的一个旗手陈独秀，最后发现以前的不行啊，以前那个觉得还不行啊，我要再搞新的啊，这个就出现很多这个问题，还有啊，我们所存。很多了啊，我就不提一些历史名人了，很有意思。我想都跟那个时代有关系，因为我要挤，我要争夺我权利，我不满意的，我就要把它破开。换句话说，如果我觉得我这个脚不长得不好，我就把它砍掉、割掉，然后我这手不美，我割掉。这个跟神的心意正好相反，所以。我们就跟大家把这个问题谈清楚了，你就明白神的模式，神的心意当中的婚姻模式是什么，人心当婚姻模式是什么。大家记着，一体之下，我们就要给大家快快的谈。如果你按着神的心意建立了一个身体，一个整体，一个和谐的有机的整体，夫妻合一的这个整体以后，它会出生什么效果呢？它会产生这个效果。当你夫妻是一体的，然后你第一个带来的就是安啊，所以交朋友也好啊，各方面好，女孩子交朋友就是我要有个安全感。这人离开伊甸园，我反复说就没有安全感，所以神就设定婚姻，让你们成为一体，两个人成为一体，就彼此带来安稳、平安的东西，一下子安定了啊。所以婚姻就带着这个特点，恋爱还没有带出来，恋爱大家都是在挣扎，表自己表现比较好，稍微不好就发现，哟，是不是我这表现不好，他要对我不高兴，不高兴以后他是不是要有新的比较活的想法，是不是我们以后有关系就要说。所以你看看，真正两个人爱到非常好的时候，而且这是才女啊，那是好像是猛男，哇，两个人就非常好啊，俊男啊，俊男，两个人非常好的时候，最容易产生这个结果，两个人谁不服谁，两人争来争去。这是恋爱状态，然后接下来呢，你到安稳的时候，两人一定哇，结婚戒指一会儿婚约啊，法律上一注册就好了，这边安的东西就下来，对不对？所以没有结婚的时候，对女孩总好像是个悬子心，是吧？如果这个男孩追女孩是女孩主动的，就没有结婚，就总是悬子心，又结婚了啊，完了啊，你跟我在一起，所以安就出来了，一体就出来了。那接下来呢，出来安以后，从生命角度，从两个人关系角度来讲，就会出现序，体序就出来了。他这个体序不是表现上就整天没事，哎呀你吃啊还你是不是，不是这样的啊，这是一种好像是讨好巴结谈恋爱时的一种嘴脸，真正的体序不是这样的。那什么叫真正的体序呢？真正体序是这样，就是一个身体，当你的手脚都很强壮的时候，你不用体恤他，你不用嘘寒问暖，哎呦脚，你的脚大哥你怎么样了，我给你洗洗，不会的。但是脚稍微有点痛，马上哇，我的脚我就要看病，我的脚手就要揉啊，我的脑子要思考，这叫体恤，就是真正有需求了就要体恤，没有需求你好好的我体恤你什么呢？ 你看，这跟西方和我们有一些传统就不同了。我们西方现在是做假惺惺的，给你送朵花，提醒你提醒你，无病呻吟啊，完完全全是一些做一些无用的工作啊，把大好的时光不去荣耀神，这样彼此搞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这不叫体恤。真正的一体的体恤，就是你真正有问题了，我就开始体恤，没有问题，我们大家一起正经的做事。那接下来就是邪，它就出现了一种很和谐的东西，一体的话它就会和谐，它不会出现啊其他的东西，这个和谐是很实在的和谐。那接下来这是生命当中两人过日子啊，就是所谓的在创世纪当中，就是那人独居不好，独居不好就相依为命，但是相依为命他们就会出现真正的平安，互相体恤，然后接下来很和谐，很自然，自然而和谐。那么在他能力方面功能方面，就是两个人合在一起，他就出现一种很大的力量、啊、这个力量叫什么呢啊？从功能角度来讲，第一个序就出来了，一体头和神啊，他就成了一个秩序，任何的成为一体的话都会有秩序，否则的话就成为就好像是泥捏在揉在一起，那不行，必须它是一种雕琢的有分工的一个秩序出来，秩序出完以后就有这个心啊，协作，协作出来，这个协作是手是做手的，脚是做脚啊，眼是看眼的，那个协作是自然而然出现的协作。然后接下来呢，能就出来，它整体的功能就会出来，两个人的能力就我昨天说远远大于一加一的这样，它就出现一个很大的能力啊。我跟你说一个啊，想一下啊，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啊，我还是觉得也许这个啊是最话糙理不糙最好的一个表达。一个男人他是不完全的，一个女人也不完全的，合在一起他会形成一个整体，相对会完全一点，跟神合在一起更完全一点，明白吧？集体合在一起在基督里成为一体更完全。那你说什么叫不完全？怎么样告诉你啊，说的通俗一点，男孩子想喜欢孩子他自己生不了，女孩子想生孩子他自己生不了，两人合在一起就生，就这么简单啊，就是能就出来了，能力就它不是单体出现能力，它是合在一起出现的能力，明白吧？所以你们都已经年长，你明白这个道理就可以了啊。这就是能力就出来了，然后体呢，最后要达到两点，第一个就是乐啊，有这样啊，又安慰又和谐和体恤，而且又越来越乐就出来了，所以安乐平安喜乐就出来了。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酒就出来了，很稳定，很持久。所以这样的话你很难打破它啊，因为它血肉都交在一起了，所以这两点就出来了。那么接下来二己之果，我们再来看这个夫妻两个，如果是保持两个体独立的，形成一种彼此交互的这种状态，这样一种婚姻是现代世俗所流行的一种婚姻模式。刚才我们谈的是神圣的神性中的模式，但是我们看到世俗式的模式呢，是我们彼此是互相独立的啊，是几和几之间交互的一个模式。现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有类似这方面的影响，他是受世俗的影响，放下不了自己，然后我们俩之间呢是一种平等的对话的关系，平等协商的关系，美其名曰我们叫自由平等，实际上违背神的原则，违背人性的，违背婚姻本质的。所以几个体，那美国这个潮流最多，所以受美国影响，我们现在的婚姻也都是这样，我们独立，账号独立，时间独立，你的父亲，你的父家啊，你的亲家，我的亲家，两个都独立，最后就要我们彼此独立，所以我们就暂时的有一个很重要的结合啊，法律上的一个结合。所以难怪现在那个结婚的那个证书变得越来越不值钱，越来越没有效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我们的。我们结婚那个证书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没有有我们随时都可以解除，看到没有？这个婚姻它不是结合一体的象征，它不是这个象征，因为有这样东西，所以呢，它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第一个啊，就是用国家的一个通用语叫维稳，维稳，就总是在维持安稳啊，总是感觉、哪天啊说话好像不对，得罪他了，有时得罪他的小姨子、小叔，得罪他父母了，哎呦，他就不高兴了，我们又得维稳，哎呀，不要了，这样了，总是在维稳，不安，这个婚姻没有给他带来真正的安稳。所以你们自己好好想一想，你们婚姻是不是现在还处于正常，总有某种程度那种心有余悸，那种维稳的状态啊。我觉得中国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就是江浙，你要小心了， 江浙人最容最保持着这种，哎，小资情调，就这样保持着独立啊。我自己的有个小锁，锁里有个私房钱啊，锁里打开以后还有自己私人日记，还有隐藏了很多自己的奥秘，不愿跟你说，都是这样，都是这个特点。所以总是在维稳，不知道哪句话说不好，他不高兴了，对不对？这是恋爱的状态，这不是婚姻的状态。恋爱状态总是这样啊，因为尤其是姐妹，我一定要保持我，哎，我的身价，我要保持我的尊严，我要保持我主动权，我要调动你啊啊，享受恋爱当中我的一些很重要的啊权利。但是婚姻就不是这样，所以恋爱和婚姻最大的区别就是恋爱总是保持在维稳状态啊，因为这时呢，恋爱的刺激、恋爱的兴趣也在这儿。因为恋爱很快就说，哎呀，你不要再追我了，我已经答应嫁给你了啊，明年就嫁给你啊，或者明天嫁。这男孩，哎呀，没意思了。他说，好好好，那我就写博士论文，现在我就不再追你。一般的情况都不这样，一般的女孩啊，她要享受恋爱的这种刺激，她铁折腾这男孩了啊，一会儿就不高兴了，一会儿就给你个脸子看，所以弄这男孩哇，整天的哇，真是。胡说八道的啊，这个时候才能感觉恋爱，才有刺激，才有回忆，对不对？温馨的回忆，这是人的本能，动物也有这本能，很多人本能就是在恋爱过程当中，我一定要折腾你啊，我要把你折腾的无拘六兽的，最后啊，我们才留下美好的回忆。婚姻不是这样，所以恋爱和婚姻不是这样，维稳。第二个接下来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求协。维稳，我是努力的营造和谐。哎呀，我是尽量的弄点情调，给你现实化，给你到时候订一个披萨，还是要求得和谐。所以我们说，维稳和和谐，和谐社会到现在所被人诟病的就在哪呢？就是表面上我们维稳了，我们庞大的军费，庞大的维稳费用，但实际上里边的矛盾，什么矛盾？矛盾最大的矛盾就是急。每个人中的都是有私欲的，所以你维稳，当然你越维稳，他这个无限量的去加上去了，因为每个人都不想舍己，所以这个维稳的代价就太高了。每个人都有私欲，太高，所以我们总要追求和谐，总是达到和谐。那个和谐总好像是什么呢？海底捞月一样，总是想抓，抓不到啊。这就是这种夫妻关系。美国现在很多都是这种夫妻关系。所以我上次给你讲过，我在加拿大的一个以前的一个同工啊，09年参加过这个新加坡的洋文化论坛，他私下里不是跟我说过吗？哎呀，他说美国的女人太难搞了，为什么呢？太自主、太自由了、太独立了，根本不可能去碰她，不可能说她的。你一说好，那我们就离婚吧，哎，没感情了就离婚吧。你看这个，这个基保是太强大了。接下来他在，这是在生活当中，那么他们在工作，在使命当中呢，做事要协商。那怎么样协商？我们要不要这工作，要不要买房子，买房子你付多少我付多少，生孩子你要生什么，你要什么，什么时候生，我们都要计划。哎，接着调动啊，协商的，协商不下来，我这票，我们是两票，怎么样呢？我一票弃权，这个事儿暂停。那只是协商制，美其名曰是非常美好喽，这是多么美好的夫妻关系，但是不合神的心。因为一个身体啊，它不是协商。一到协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里边已经有巨大的裂痕了。然后真正做起来，你们是合作啊，协商定了好要合作，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你出多少钱，我出多少钱，你的婆家，我的夫家，我们出多少钱，我们都谈，这叫合作。所以夫妻俩做事呢，就变成合作型。那么接下来，他所带出的两个很重要的啊结果和实质是什么呢？一个是慎，就是我们交往一定要谨慎，不知道哪句说不好，哇，这就变脸，变脸完以后，我也啊，男孩不太争气，就跪搓板吧，一跪半夜，哎，女人不争气，而女人就说好挨打吧，丈夫施虐啊，就是处处要谨慎，要看对方脸。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很实质，就是总是在变的当中，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出现一点变，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出现一点动啊，变动状态，它不是一个持久安稳的东西。这就是现代在两个极所形成的婚姻模式当中所给我们出现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是乎非乎啊，我们以前呢有一个伟人， 他有曾经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婚姻的话，以前我们都认为奉为经典。我自己那个时候上高中还是上大学的时候，上高中我还用笔抄下来他作为结婚的经典。他叫做八户原则。这八户原则就叫什么呢？叫做互爱、互敬、互勉、互畏啊，然后互让、互谅、互助、互学啊。那现在我要问大家，这个东西对还是不对呢？我想是对的啊，一方面是对的，因为人虽然合而为一体，但是妻子和丈夫他还是独立的啊，这就是三位一体，就是父子灵还是独立的，但是他又合一的。我们强调一体是大家都模糊的，都不明白。当然我们谈到一体的时候，我们不能说这妻子就真的没有脑子的变身的，不是这样的。他的一体是更超越的一个体，就是两个头但是合为一体，这样的一体就高超的一体，三位一体的一体。那么我们现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以前认为它很合理，但是我现在告诉大家，这个如果完全这样做，它还有一些东西很可能是他没有看到，是不合理的东西。那不合理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体的观念。如果它的八户不在一个体上，它就是不完美的，它是似是而非的。如果是在一个体上，还能保持两个夫妻间位格之间的互相尊重，人格互相尊重，这个就是不错的。但是我们只谈这个，我们认为它是不完全的，因为互的意思就是你我我你你我我你两个体互相对来对去，看到了吗？就是出现的是那个模式，没有体的观念在里面，没有一体的合一的观念在里面。那这个以前我认为这是一个真理，或者说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原则，那现在我认为它还有更深的东西没有看到。那你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到底是这个人很名人是谁呢？大家知道是谁吗？知道吗？子龙你知道吗？这就是周恩来啊，周恩来和邓颖昌用八户维系他们模范的婚姻。但是我今天告诉大家，八户毕竟是人的人文的东西，神的东西比这个还要深啊，它要形成两个互相可以交流的位格之间更高超的一个头的一体的关系。这是人间所不能领悟的一些东西。那么我们明白了神的这个体的心意和一个心意和世俗的两个体的心意当中，那么这样的一个圣徒的丈夫，这样一个觉悟的人，这样一个真正愿意明白神心意遵循神心意的人应该怎么做呢？我给你们四句话，四个原则，你们就去做了，好不好？你们学会做啊，你们学会做。怎么做呢？这样做，第一个，体当信。我用紫色代表，就是这是属灵的，神的话语，神的心意，神的属灵的实质，就是你一定要在信心当中相信。虽然无论怎么样，我在跟妻子怎么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也看他有一个头，我有一个头，他还是一个，我还是一个头，不是明明是几和几吗？现实当中几和几的关系吗？这是世俗的吗？是你批判的吗？但是我们现实当中就是看的最真实的嘛。但是神说不。神说还有一个灵的关系，就是从灵当中是一个头啊，下面一个身体。所以你相信不相信这一点？如果你相信这一点的话，你才能往那个方向走。你不相信这一点，那你就被眼见的东西欺骗了。你就说你也是头，我们就出现八户吧，最高就是八户就可以了。所以你一定要相信，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就进入一个身体。第二个，手当然，所以既然进入一个身体，它一定是成为一个有序化的，它不是一个乱的，它有序化的。所以这一个身体里面一定有手，那手呢，神所命定的就是丈夫做手，所以你要担负起手的这个责任来。所以一个人做头啊很难的，你得协调，对不对？我们有些弟兄协调不好，踢球一踢踢的跑咚，他你就感觉他跑的协调的不行啊。有些人啊，你像天中华打篮球啊，他自个都很好，对不对？你不像你上场哇，一打篮球不行，噔噔噔，嘣就趴那儿了，也不会踢球的，噔噔噔跑，叭就趴那儿。我们以前啊都有这个情况啊，好，在美国有个斗牛，美国有一种玩具，就是那种斗牛士那骑牛。哎呀，你看那个斗牛士骑起来好挺容易，那个牛呢上下就这么啊摇啊。曾经我上去我试过一次啊，我骑上去以后就趴了两下，哇就摔下来了啊，非常非常的难。非常难，你就在那啪啪的蹦，他就给你摔下来。所以做手很难，手你要协调全身的很难，你要协调你的思维很难，要协调整个环境很难的。 所以守的责任很大，你知道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啊，训孩子，那种笨脑子啊，因为这个孩子很笨笨躁的，他自卑来讲，很笨呢、啊。别人都嫌我这么的，所以他就感觉，所以守的责任很大。一个人真正有没有真正良好的表现和尊荣，是守要担责任。所以一个家庭有没有神的荣耀，丈夫要担责任，明白吧？你丈夫不行啊，这个家庭就很暗淡；丈夫行就很好。守的责任很大，学会做守啊，守不是一个作威作福发号施令的，守是如果你是一个身体的话，你要担责任。以后我的家，我的孩子有没有尊荣，有没有尊贵，就是我的承担。如果你不看到这个一体的话，那好了，哦，你可结婚了，我可有一个可以奴役的、可以打骂的对象了。以后我在工作单位受点气，我回去啪打老婆。以前呢，我们以前呢是乌七八糟的，很多人是这样，有很多人是这样的，知道吗？他不了解这身体这关系。哎呀，我小的时候，我们有个邻居，差不多一两个月就出现这么一种火山爆发式的打闹。他打闹怎么样？因为他受压抑，他神经出现了一些不好的都就是超常的东西。他怎么样？他打老婆不是一般的打，他拿刀打的。啊，他一弄弄啪就把刀抽出来了。他当然有时吓唬我，想他这个大男人，他真想砍的话，他肯定能砍。一来嘛，他的五个孩子啊，五个孩子啊，凤弟、招弟啊、孟弟啊，都是要找一个弟弟，最后第五个孩子叫弟弟，所以就是四个女儿一个弟弟，所以就听他那家人哇就喊起来了，哦，又开始打了，又开始动刀了。然后我们所有上下老只要稍微有点那种同情心，都下来给他劝架啊，一劝架一抱住他，他就开始舞刀了，哇，不行，一定要宰他。可是那个妻子就带着哇就跑啊，就想就好像那个我们叫铁道游击队一样，或者超生游击队一样，带着孩子哗的跑待几天，小小的气也回来。然后过两个月，哇，底下又闹起来，他就打他，我们就抱他，我就记得有一些大小伙就抱他腰，他，我要剁他，我要怎么砍了他。所以他是没有一体的，他就会出现手不能担，他认为这是我应该奴役的一个对象。如果你是一体的话，你就不会砍自己的身体了，除非神经病，那不会砍自己的身体。啊，神经病当中有一种病叫狂犬病，他就砍自己的身体，啊，手担当。接下来，当你手担当的时候，己当舍，这个己是利己的黑色的那个己。当你是一体的时候了，就是你那个己呢，就慢慢越来越小了，啊，你就把两个人合在一起，那个己就小了。现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姐妹，你们家庭以后出现有一些争吵和问题，潜在的危机就是这个己不能舍。丈夫这个己不舍，最后就给这个一体，给妻子也很辛苦，给这个一体带来很辛苦的东西，明白吧？所以这个己就舍了，舍己。原来《一无所出》5:25那个舍己是在一个一体的境上舍己。哦，我们这样理解就恍然大悟。我们舍己不是为了舍己而舍己，是因为为了这个整体，我们舍弃那个小我、小体。为了大体而舍弃小体。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身当权。身体就不是妻子的，我就用红色，不是的身体，是整体的，就丈夫妻整体的那个身体。不是一个啊，对不起啊，我是简单的用一个符号来概括啊，我们江浙男人上就是哎呀总是哎呀老婆大人啊你啊，不是叫承破老婆的罪，不是这样的。而是承破你夫妻俩按着神的命令成为一体的那个身体，你要成全他。怎么成全呢？你要兴起成为神荣耀的主仆啊，你要兴起啊培养敬虔的后裔，你要为神做见证，成为教会的柱石啊，都有必要的成全。这个题不是简单的问题，明白了没有？所以很多人不明白道理，以为啊，哎呦，成全体好，那老婆就是我的司令大人了。以前呢，我作为作仆，现在好，我安心做仆人。我做美其名叫仆人式领袖，不是这样。仆人领袖绝对不是成全那个老婆的私欲啊，仆人式领袖要成全整个这个整体，神给你的托付。所以仆人式领袖千万不要忽略啊！整本圣经在谈仆人式领袖的时候谈3-4次，但谈仆人是20多次，啊，谈牧者是20多次，就是妻丈夫作为头，还肩负牧养这个全家，牧养妻包括牧养妻。所以我说弟兄一定要想起来， 弟兄强起来才能牧养妻子，弟兄不强起来，牧养妻子不到位，所以呢，那结果呢，这个头最后啊就不行啊就不行。那么最后我给大家谈一点为守序制，既然守的责任要扛啊，现在又回到了我们最正常、最传统的讲，就是丈夫要做头了。涉及的问题我们谈了，做头的问题我们现在再谈一下。那么头主要的责任是什么呢？头的责任要担什么呢？所以我想做头的人叫丈夫啊，应该有这几点你需要学会。第一个叫做感受和思考。头啊是把所有的透过人的神经各方面的耳眼眼耳鼻舌身啊用五个这方面的感官，五种感官去接受外界的，所以啊，一个丈夫应该是敏于视的人，敏于视就是非常敏感的人。你一定要知道这个身体哪儿出问题了，孩子、妻子、家庭，我的身体怎么样出现问题了？一个整体你要有感受性，而且感受性以后呢，不要被感受性所怎么样所折磨、所影响，你还要思考，有时候有理性神经的思考，所以敏感而会善于思考。这是头的第一个作用啊，一个孩子成熟和不成熟表现就在这儿。一个成熟的孩子，成熟的一个男人怎么样？你戳他一下，压他一下，踩他一下啊，他笑笑啊，对不起 ，OK， 可以啊。那比如说你 QQ， 你抱他啊就哭，你打他啊更哭，你明白吧？所以他感受到你抱他是威胁，打他一下感觉疼，然后他就第一反应就哭，就是感受很敏感，但是不会。思考还不够成熟，看到没有？所以作为一个成熟男人呢，我们感受的还会思考，所以我们会学会去控制自己，这是头的第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当一个家庭的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两类，一个家长很厉害啊，非常聪明，所以孩子也是属于你这个身体了。一打仗的时候，那些很不大真正有修养的家长过去以后就帮着孩子，就打那个孩子啊，你为什么欺负我儿子，啪啪就过去了。结果那个家长来了，咣咣咣给他打，结果两个家长就打起来，又结仇结几年也解不开。那么真正有会感受的家长怎么样呢？他会看到这个事儿，哦，是小孩的事他不管，然后拉自己孩子，还打自己孩子，训练就回去了啊。这样家长就成熟的家长，所以你还学会思考，就感受和思考。第二个统筹和协调，统筹协调。你感受思考完以后，一个头啊还需要啊有一些大的统筹的协调的能力，这是很关键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带领和引导。你需要带领你的四肢啊，你的身体，你的身心灵，你的协作，以后有了孩子还有整个的家都会去引导他们，然后怎么样呢？最后要达成目标。什么目标呢？神给你的目标。你生而为人，生而为一家之主，生为丈夫，你要达成神给你的托付，达成的。所以这是为首的几个要点，几个要点。所以你需要统筹，不光是家里的统筹，夫妻的统筹，还有外面资源、环境各方面统筹。所以统筹协调，然后在这过程中带领引导，然后最后达成目的。最后一点就是前提务实。作为头，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或者更基本的前提，你千万不要失去。这个基本前提是什么呢？这个前提是这个前提。第一个叫做夫为妻首，更主要的是主为夫首，就是你是一家之主，是和妻子合为一体的，但是主又是你的头，这点很关键。然后接下来就是夫妻一体，夫妻虽然是一体了，但是什么呢？叫做主婴为首，就共主一首，或者叫共主一首，或者主婴为首，就是夫妻是一体，但是一体当中跟神还是一体，跟神是一体以后，基督是元首，这就是属灵的真实，属灵的实际，神系当中的属灵命定的东西，这是奥秘的东西，是我们人很难明白的东西，但是我们要相信这个东西，相信。最后一句话，这个前提的一句话叫做与主合一，以主为首，与主合一，以主为首，以主合一。这个前提如果失去了，这个丈夫就变成一个无首的丈夫 没有真正的这个妻子就失去了一个更高的属灵元首。所以与主合一最后的结果啊，我们就用一个字概括，就是福，就有福就来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许多事又有一个大的元首的时候，你就有个依靠的对象，支取的对象啊，信靠的对象，所以那个地方就不停的给你祝福下来了。所以这样的家庭就是一个与天道接轨的家庭，它有许多的事是人力所不能想不能为的，但是呢它会成就。我们分享思考是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个，夫妻可一体，就夫妻真的可以一体吗？我们怎么看到的，他有头我也有头呢？我们就是两个头呢？到底神的所有属灵的一体，我们当怎么相信呢？这就是个信心问题。第二个，二级有何必？如果我们真是他有头我有头，我们两个人建立一个八户的这种关系，不是挺好吗？我们互相尊重隐私，互相尊重彼此的一种啊行为习惯和毛病，不是挺好吗？他又何必观呢？是不是神所设定的婚姻模式呢？第三个，王者和经历。我以往啊，我有何经历呢？你说，哎呦，我还没有结婚，我哪有经历啊？你父母的经历呢？你朋友的经历呢？你看你同学还有主内的经历呢？你看到那些东西是怎么样的？你有没有用这样的真理去明白很多事呢？为什么他们俩有矛盾？为什么他们俩有潜在矛盾？为什么神给我们属灵人有先知功能？就是你看到的这个东西一块，两个挤在一起一定出问题的，而且它不大可能发挥的最大的力能力，明白吧？所以你先知的能力就出来了，就这么简单。啊，你说有些人为什么？哎，大哥，你为什么啊？这次有一个我去北美特别有意思啊，有一个弟兄他做企业做得非常好，是一个天才，是个保守型的经营人才。他一捐款，一冲动就捐，一捐就捐200万，这样的一个人。后来呢，特有意思，他跟我在一起睡觉，我呢就按照圣徒相通的神的真理，我就是每天换一个，每天换一个啊，每天换一个，换一个弟兄啊，不是，换一个弟兄，每天换一个，每天你让你跟我睡。结果呢，很奇特，我跟他谈的时候，他在那儿呀很恐慌，不睡。后来我睡着了，自己拿个东西偷偷走了。后来我就说：“咦，怎么你不睡？”哎呀，我不敢睡呀，怎么敢睡？哎呀，就是不敢睡，很紧张。后来他分享说：“你为什么不敢睡？”哎呀，你简直就……我还没说了，你就知道了啊！我要说的你都知道了啊，你都说出来了。不敢睡，原因是什么？神按着真理给我们先知的能力，按着圣灵给我们直觉的能力，所以一个属灵人有这个两个能力就非常好了，非常好了。那你说，大哥，你有没有这能力？我告诉你，有一点，多不多还不多。原因什么呢？属灵还要深，还要进化，还要深，再深你就真正能明白，这事儿还没有发生，你自己已经知道了，就是这个能力。那么现在我们教会的弟兄怎么样呢？我们教会弟兄缺少这个能力，还需要在这个能力更深一步的啊经历神。这是我很实在的说，一个人对主的道很熟悉，祷告很强，很敬虔，你那个能力更强，明白吧？最后一点，来者可正经，往者，我们说往者，这个以前有句话叫什么呢？叫做往者不可什么？往者不可见，来者又可追。所以来者又可追，那来者有可正己吗？不可以吗？可以啊，人业威扬游民黄旗富思富有，你们可不可以正己？尤其是子龙，你可不可以正己呢？对不对？那正己啊，你的婚姻以后不要建立两个体的模式，你要进入一体的模式啊，这是神给你们开出的一个根本药方啊，小普啊，你知道吗？啊，要进入一体的模式。